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学习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怎样面对看起来违抗的、不听话的或者叛逆的孩子。有个妈妈打电话说，无论我让我的女儿做什么事儿，她都拒绝合作。她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固执的孩子，很不听话、叛逆。我试过了很多的办法都不管用，罚也不管用，讲理也不管用。有人说我的孩子得了一种病，需要吃药，而且去精神科，我觉得对我来说似乎太过分了。但是现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面对以上的案例，首先我们要理解孩子到底怎么了，也要理解自己的情形，还有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如果有叛逆的行为、不听话的孩子，他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如果进入青春期，那么孩子可能要探索自己的力量，自主地处理很多事情，也可能他的隐私不想被别人发现，也可能他已经到了一个身体能量爆发的阶段，他认为自己是全能的、无所不知的，但也可能是家长煽起了这种叛逆之火，和孩子一起进入了这种权力之争。那么权力之争呢，会让我们家长试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而孩子呢也绝不让步，两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沮丧。那么当我们的孩子出现违抗、不听话或叛逆的这种表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开始学习怎样让孩子合作而不是控制，或者过度的纵容他了。以下呢，给出几个建议。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为。违抗的、不听话的或叛逆的孩子，往往是对过度型或者是过度控制型或者是过度保护型的父母的一种直接的回应。所以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我们太控制或者太保护导致的。第二个建议，如果你的孩子好争辩，他身边或许有一个让他经常争辩的人，如果这个人是您，您就要练习让孩子说最后一句话。这个看起来是家长示弱了，其实不然。第三，要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做一些猜测，好让我们去了解不听话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例如，你生气是因为你认为我总是指使你吗？你感到伤心是因为弟弟得到了太多关注吗？通常啊，咱们大人能够猜出孩子的生活中发生了哪些事，可能激起了他们的违抗。如果猜对了，孩子会感觉到得到了认可，得到了理解。如果猜错了，也不要气馁，我们可以一试再试。第四个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要通过为你的孩子提供有限制的选择，让他做主。比如，可以问他，你认为自己准备好自己过马路了吗？还是愿意让我牵着你的手呢？你愿意让我扶着自行车的后面帮你练习，还是能自己骑呢？当你出门的时候，你是想按着点儿回来，还是你想以后不再出去呢？第五，有些孩子会一再的逼迫父母，直到被打，然后才会罢休。这些孩子呢， 已经被训练的不挨打就不罢休。所以在这里，我们家长要注意，查用的办法就会得到常有的效果。不要打他，要牢牢地抱着他。不听话的孩子，你先抱在腿上，无论他怎么挣扎，都不要放手，直到孩子安定下来。对于年龄大的孩子，你要说，我不会惩罚你，我会为过去曾经用过的那些方法道歉，并且我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的关系。我对你现在的做法不高兴，但是我爱你，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使我们能够停止互相斗争，并且一起想出解决办法。建议六，不要告诉你的孩子去做什么，而要试着问孩子需要什么或者怎么做。在你过马路之前，你需要怎么做呢？我们是如何约定你回家的时间的呢？这种问话呢，容易让孩子思考，并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违抗你的直接的命令。第七，要让孩子们知道你需要他的帮助。可以这么说，我感激你帮我做的任何事情。这个态度呢，能够让孩子合作，而不是违抗。第八，我们可以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比如这么说，我觉得得到了支持，因为你刚才配合我完成了搬运东西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希望能够常常得到你的支持。这种句式，或者说，我觉得很难过，因为刚才你对我大吼大叫，我希望得到尊重的回应方式。当我们用这种句式表达的时候，孩子就了解家长您是怎么想的，什么感受，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他就会注意他自己的做事风格。那么我们怎么样预防这种问题的发生呢？第一，这是你学习如何邀请孩子合作的机会，所以要注意啊，我们在怎样说话，这也是我们家长要学习的时机。你在对孩子喊着下命令、唠叨或者责骂吗？孩子可能会因为你说的比做的多而对你的话充耳不闻。如果是这种情况，就要少说多做，不要说任何事情，除非你是当真的。如果你对一件事是当真的，就要给予充分的关注，要和善、坚定的、详细的说，然后坚持按照你说的去执行，这个考验我们。第二，对一个习惯了违抗、不听话和叛逆行为模式的孩子，要找出时间来加以训练。当然，我们训练的时候要坚定，态度要好。带着孩子去一些地方，比如说公园，当孩子出现这种行为的时候，要拉着他的手带他回家。可以这么说，我们明天可以再来。如果你们是和其他人在一起，并且你不想破坏大家的兴致，那就把孩子带到车里去。你可以准备一本书，以便你这么做的时候他有事做。当然要事先让孩子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不要小看孩子每一次犯错给你提供的机会，要尝试、尝试、再尝试。建议三，给孩子们有限制的选择，问一些启发式的问题，不要长篇大论的说，要询问孩子们的看法和建议，也要认真的倾听孩子对你说的话。第四，可以在家庭会议上让孩子参与解决问题。当孩子们受尊重地参与这种做决定的过程的时候，他们很少会违抗、不听话或者叛逆，因为他的能量发挥出来了，他被尊重了。建议五呢，很多时候孩子们变得违抗或者是叛逆，是因为他们觉得父母对自己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要确保你的孩子知道你无条件地爱他们，并且你知道他们能找到对双方都尊重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第六， 你要有所选择，一些不重要的事让它过去。要问问你自己，那些当时对你而言似乎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一周、一个月或者一年以后，你是不是还会记得或者在意呢？提前做出计划并坚决执行到底，以做出真正的改变是需要大量精力的，所以不要把你的精力浪费在不太重要的事上。在孩子叛逆，或者我们家长管理叛逆的孩子的时候，能学到什么呢？我们的孩子能够学到，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对待时，合作比争论更有效。他们会知道，父母不仅说到做到，而且还允许并尊重他们做出适当的选择。所以在这一节课里边的教育要点是什么呢？第一，孩子们愿意合作，并且会做对自己有益的事，这是我们家长要坚信的一点。但是如果你对他们不尊重，他们就宁愿自己忍受更大的痛苦，也要让你看看你能不能对他们颐指气使，这就成了斗争了，对吧？第二，如果你在介入和对孩子进行控制之前，等待一下，观察一下，孩子们通常都会做出正确的事。如果他们犯了错误，你可以帮助他们改正，或者问他们下次会以怎样不同的方式做。通常呢，你只需要问一句话，你愿意再试一次吗？就够了，不需要控制，也不需要惩罚孩子。第三呢，很多孩子的独立性都很强，所以不要把孩子看作是在违抗你，而把他看成一个果断而自信的孩子会怎样呢？或者这个孩子需要的是更多的一点的时间，而你的无处不在令他感到窒息。有一个13岁的小丽，经常被接触过的他的人呢说是不听话的孩子。他确实表现得似乎无所不知，拒绝听任何人说的话，别人越是冲他喊叫，他越是置之不理，并且反着做。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有一天，这个小丽和家人还有朋友一起去滑雪，一行人大概有10来个，花了很大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寻找他。他总是先于别人出发，然后经常失踪，大家对他都很生气，然后不停地大喊着命令他，威胁他，或者在他背后悄悄议论他多么难以相处，没有一个人玩得开心。这个小丽的表哥呢，和他一起乘着这个缆车上山，对他说，小丽，我希望你在乘缆车的时候想一些事情，我有个想法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但我希望等你到达山顶的时候再把想法告诉我，因为我们人很多，我想建议大家最好在山顶等人到齐后再往下滑，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所以请你帮忙想一想，等到了山顶再让我知道你的想法。这两个男孩在这个缆车里继续聊着其他的事儿。到了山顶的时候呢，这个小丽一个字也没有说，但是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她在滑下山之前一直都耐心地等待着所有的人都到齐。他经常停下来看看后面，并等待落在后面的人，一直都满脸笑容。小丽的表哥赢得了合作，因为小丽感到了自己很重要，因为表哥征求了他的意见，而不是告诉他怎么做或一再地指责他。对于不听话的孩子来说，请求他们合作非常的管用。再给家长一些教养方式的思考。有相关的研究表明呢，教养方式的维度相对影响孩子的成长。有些父母是反应和控制型的，有些父母是接纳型的、命令型的。那么专制型的教养方式是怎样的呢？下面我讲4种教养孩子的方式，大家可以反省一下。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一种限制性的非常强的教养方式，通常成年人会提出很多规则，期望孩子能够严格遵守，他们很少从孩子 的角度想问题，也很少向孩子解释遵守这些规则的必要性，而是依靠惩罚和强制性策略，迫使儿童顺从。专制型的父母不能敏感觉察到孩子的不同观点，而是希望孩子能够将他们所说的话当作圣旨，并尊重他们的权威。第二种是权威型教养方式，一种具有控制性但又比较灵活的教养方式。这种类型的父母会对孩子提出许多合理的要求，并且会谨慎地说明要求孩子遵守的理由，保证孩子能够遵从指导。与专制型的父母相比，权威型父母更多地接纳孩子的观点并做出反应，会征求孩子对家庭事务的意见。因此，权威型父母能够认识到并尊重孩子的观点，以合理的民主的方式来控制孩子。放任型的教养方式是一种接纳且放任的教养方式。这种类型的父母很少提出要求，允许孩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冲动，不会密切监控孩子的行动，很少对孩子的行为做出很强硬的控制。不作为型教养方式是一种非常放任且具有较低要求的教养方式。这种类型的父母或者会拒绝孩子的要求，或者会由于过度关注自己的事情而对孩子投入极少的时间和精力。这种类型的父母几乎没有规则和要求，他们对孩子的需要不予理睬或不敏感。这种类型的教养方式与各种孩子的发展结果有各种联系，以上的类型的教养方式与各种或好或坏的发展结果有关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四种方式中，权威型教养方式总是积极的，具有社会性的，有情感的和帮助智力发展的。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是关爱的和接纳的，他们对孩子表达了关爱，这种关爱可以促使孩子遵从父母的指导，而冷漠和命令型的父母就做不到这一点。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像专制型的父母那样会设定一些刻板的标准且控制孩子，几乎不给孩子任何自由表达的机会。权威型的父母会一种合理的方式实行控制，他们会在考虑孩子观点的同时谨慎解释自己的观点。来自关爱接纳的父母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而不是专断独裁，这样就会使孩子自愿的服从，而不是抱怨或挑衅。最后，权威型的父母会根据孩子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调整要求，也就是说，他们会设定一些孩子实际能够达到的标准，并给予孩子一些自由或自主权来决定如何最好达到他们的期望。这种对待儿童的方式传达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像是在告诉孩子说，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相信你能够完成许多重要的目标。总之，我们看到权威型教养方式可以把关爱和适度的合理的父母控制结合起来，这种教养方式可以发展孩子的各种可能性。然而，儿童不仅需要关爱，而且需要限制。一系列的规则可以帮助孩子们建构和评价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引导，孩子们就不能学会自我控制，而且变得非常的自私蛮横，不能树立明确的成就目标。如果父母对孩子冷淡或漠不关心，这种表现就会更为明显。但是如果孩子接受过多的指导，被刻板的限制，然后很束缚，那么他们也许就有较少的机会变得自立，并且缺乏充足的自信心做出自己的决定。希望我们各位家长能够成为权威型的教养方式的父母。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